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夭折的婴儿会得救吗？这个问题是挺不容易回答的。一方面呢，它是牵动了很多父母的感情；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按照圣经的正义来回答，而不是要为了讨人的喜悦而强解圣经。那最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圣经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很清晰的启示，所以教会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没有共识。一般来说，大概有这么三种，我归纳一下，有这么三种看法。一种看法呢，是所有夭折的婴儿都不会得救。第二种看法呢，说是信徒的夭折的婴孩会得救。第三种观点呢，是认为所有的夭折的婴孩都会得救。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看他们的依据。第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夭折的婴孩都不会得救，这和我们前面去谈到的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不得救基本都是一个意思。因为他们引用的经文就是大卫在诗篇51篇，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而保罗也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以亚当的后代，所有的在亚当里的众人，当然也就包括婴孩在内，他们都承继了亚当的罪性，就所谓的原罪，那么都与上帝断绝了。所以呢，根据这个说法夭折的婴孩也是有罪的，那他们有罪性，那当然他们就不会得救。但是困难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种观念就是从圣经的经文的记载或者启示来看，确实有夭折的婴孩可能是得救的，这个下边我再继续再谈。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基督徒的信徒的夭折的孩子他会得救。那主要的依据呢，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的下当大卫王和这个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孩子后来就过世了。那么在过世以前呢，这个大卫躺在地上，又不吃也不喝也不洗澡，但是孩子过世以后他就起来又吃饭又什么都做，所以仆人就很不解，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大卫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在撒母耳记下12章，我必往他，那个他就指这个夭折的婴孩但是我们知道从撒母耳记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 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而且他自己在诗篇23篇他也说，他相信他自己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不仅是他自己的自信，而且圣经的讲法，大卫王过世以后，他肯定就是和上帝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那他上哪儿去呢？大卫肯定是要去天堂的。所以他们从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理解为他夭折的这个孩子呢，已经被上帝拯救了。但是难点是，大卫和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得救了，这并不代表所有信徒的夭折的婴孩都会得救，那不一定是这样。而且我们从这个以西结书14章有一段经，我们会清楚的看到，先知以西结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出，其中虽有罗雅、但伊犁、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这地仍然荒凉。就从这些经文就表明什么？当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世人也包括婴孩，绝对不能靠别人的义，甚至也不能够靠自己父母的义得救。所以有时候大家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这是一个很通俗这个深重的说法。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这个在一次的这个福音聚会上啊，一个当时国内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气功师，他在这个聚会上信了主了。后来几个月以后呢，我又重新回到这个教会，当时他还在。最后他就跟我说，他私下跟我说，他说我马上就要回国了。他说我回去以后一定把我所有手下的徒弟全都拉过来信耶稣。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能这样，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的徒弟就自动信耶稣了，就像这部队起义似的，要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啊。所以认为基督徒夭折的婴孩都会得救这个观点，就会导致了一个结论，就好像说夭折的婴孩是不是得救，不是取决于神的旨意，乃是看他的爹妈是谁。也就是说，他们如果生对了家就得救了，生错了家就没有亡了。这很自然让我们想起过去在中国大陆这风靡一时的血统论。所以这种看法实际是没有圣经依据的。虽然信徒对儿女的祝福会帮助他们的信仰上成长，但是他们是不是要信耶稣，还是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不能由父母包办。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呢，就是认为所有夭折的婴孩都会得救。那理由是什么呢？有大概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人呢有原罪和本罪。所谓的原罪，就是每一个人从始祖亚当那边继承的那个犯罪的罪性。本罪呢，就是人自己犯的这个罪。 而且认为呢，上帝在审判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人的本性本罪来审判。但是婴孩因为他还不懂事，还没有做事，所以婴孩没有本罪，所以呢就会得救。这是一种理由哈。第二种理由呢，就是说上帝虽然会按人的本罪和原罪审判，但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已经解决了人的原罪的问题。那么夭折的婴孩既没有原罪也没有本罪，所以一定会得救。这就是第三种观点，认为所有婴孩都会得救的一个说法。但是这种观点是也有很困难的地方。首先，上帝审判人只按本罪审判，这个说法是不完全的。虽然圣经启示上帝的审判是有时候也按本罪，同时应该也按原罪。当然有很多经文都是谈到了上帝按人的本罪来审判。你比如说诗篇26篇12节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的。马太福音16章27节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答个人。啊，这里边罗马书2章5-6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答个人。启示录20章13节也说，于是海里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所以这些经文都表示上帝的审判确实是要看人自己所犯的罪，也就是本罪。但是圣经的经文同时也启示上帝是要按人的原罪来审判的。最清楚的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5章12-14节的经文，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后来要来之人的预象。所以这段经文表明什么？说没有律法以先啊，律法是叫人知罪，以后我还会讲，那罪是已经在世上了，但是因为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没有律法以先，人犯了罪，上帝不会按照律法归罪给他们。但即便如此，从亚当到摩西，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对不对？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为什么死会做王呢？为什么死还没有律法以前，死就会临到众人呢？所以这个咒诅，这个审判不是因为人自己所犯的本罪，那他乃是与始祖所犯的罪有关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从始祖所继承来的罪性，这就讲的原罪，就说得很清楚，上帝不仅按个人的本罪审判，而且也按从亚当所继承来的原罪审判。那我们知道婴孩也是有原罪的，所以不能说婴孩就没有原罪。 第二，这种观点认为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已经解决了人的原罪，这个说法说实在的，我觉得是非常含糊不清，而且与圣经的教导不符合的。当然，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他完成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但是只有认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才可能得到这个救恩，实际上救赎计划已经完成了。这就是圣经一直在强调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上帝是耶稣基督确实完成了救赎的计划，但是人怎么能够得到救赎，是要通过信心悔改认耶稣是主。所以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他不会自动的把所有的人的原罪都去掉了。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在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以后，那人原罪都没有了，那么人一定要犯罪，这个说法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们说为什么人都一定会犯罪，就是因为人是罪的奴仆，有原罪，有罪性，使他一定要犯罪。如果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以后，人的原罪就没有了，那就人就有的人就可能不犯罪。他如果他自己的自知能力强，他就可以不犯罪，他就不是罪的奴仆。所以这样讲的话，那整个就把罪的普世性这个真理就颠覆了。那么我现在根据这个谈完以后，我谈谈自己，我对夭折的婴孩会不会得救的有几点看法。第一，相信夭折的婴孩当中一定有得救的，像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但是有多少夭折的婴孩会得救？是不是所有的夭折的婴孩都会得救？并不清楚。第二，路加福音十八章说，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摸他们，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从如果是从主耶稣对孩童的喜爱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满心的希望所有夭折的婴孩都能够得救。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这段经文并不是所有的夭折婴孩都能得救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而已。但是我也承认这个根据不够有力。第三，夭折的婴孩是有原罪的，所以即便他们被拯救，不是因为他们的无辜，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第四，有人说，当人不到为自己责任负责的年龄的以前过世了，上帝就不会定他们的罪。那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年龄的孩子，到了什么年龄，他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呢？也就是说，负责任的年龄是什么呢？那我们从圣经啊有几处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就谈到在旷野，当时这个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流浪啊，很多人都反叛，所以民数记说，你们的尸体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然后在申命记第一章也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这摩西讲的哈，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 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事后你论的儿子约瑟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你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那这两段经文连接起来，20岁以里的啊，可以进入迦南美地。这边讲了，这就是20岁以里是什么？是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他们可以进去。也就是说，按照这两段经文来看，好像是20岁以内犯了罪的，神可以饶恕他们，可以赦免他们。如果他们那时候夭折了，那也可以是得救的。这是一段经文。再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记载主耶稣12岁去圣殿的事情。经文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定上去，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啊，这边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所以有人就又把可能到了12岁可以学习圣经啊，这个时候开始学习律法，看为是应该是人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这样一个年龄啊，但是圣经从来就没有很明确的说人到了多少岁数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实际呢，就因为每个人的心智成熟的程度都不同，成长的快慢也不同，所以负责任的年龄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可能每个人也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婴儿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一个是在路加福音1章，那时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一到犹大的一座城，来到犹大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伊丽莎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干，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你看看这个所怀的胎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啊。那是玛利亚一问安，这胎儿就有反应了，马上这胎儿的腹里就跳动了。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说，他说然而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我亚拉伯去，又回到大马色。你看看是在母腹里，这保罗就被神的呼召所召。所以这一经文显示什么呢？上帝是不是可以借着圣灵与胎儿产生属灵的互动呢？上帝能不能用这个超自然的方法要把要夭折的婴儿向他们传福音呢？能不能呢？那么这个婴儿是不是也可以做出相应的属灵的回应和选择呢？看来好像似乎也是可能的。这边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根据《生命记》6章啊，那个公听篇，这以色列每天要背的，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圣经虽然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孩子要成长到什么年龄才能 成为自己的罪责负责，但是却要求我们殷勤的教训儿女。所以夭折的婴孩是不是被上帝拯救？哪一些婴孩被上帝拯救？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但是作为父母是怎么样？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有在这个问题也有当尽的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呢？就是从小教导我们的儿女敬畏上帝，信靠上帝，遵从独一真神耶和华。甚至可以从胎教开始，当孩子没有出生，可以听着他们听赞美的诗歌，向他们朗读圣经。是这样的话，万一我们的婴孩或者孩童遇到了不测，那我们就已经保证在这以前他们的心已经归向了耶和华，已经被耶和华拯救了。那欢迎大家啊，这个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朋友能够订阅这个频道，这个订阅是不收费的，但你们订阅以后的一个好处就是每一次新的视频出来以后，你们就可以自动的收到啊。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